好的，另外回到我们海峡论坛新闻讨论的话题，我们知道中方在上周四是片面启用了 M503 航线，并在随后出动了辽宁号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反对任何一方片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同时还呼吁两岸要针对这个民用航空和安全的问题进行对话。那么中国外交部是回应美方的说法，表示希望美方来客观看待在台湾问题上，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和美中三份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相关的问题。那么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在推特上用英文发文表示，中国片面启动了 M503 航线和增加军事演习是不稳定以及应该避免的。国台办发言人王晓光称，启用 M503 航线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工作，不需要和台湾方面沟通。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则指出，台湾片面撕毁协议，刻意以民航包装对台湾的不当企图，要求对岸立刻停止相关的飞航行动。如果大陆方面一意孤行，将必须承担任何影响两岸关系的严重后果。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中方这次启用了这个 M503 航线之后，随即出动了辽宁号通过台湾海峡进行这个远海长航啊，是否有意进一步挑战所谓的台海中线？它其中背后的政治和军事意涵为何？是否会影响台湾国家安全还有相关区域的一些飞航安全呢？您的评估？
我觉得中共启动这个 M503 航线，在他来讲说是因为民航的需求。但是我们关照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共的比方说基建的绕台造台的这个航行，那看起来就是不断的在企图压缩台湾的空域，那么让台湾这个越来越感觉到国防的压力越大。那么 M503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靠近所谓海峡中线的这么一个航线，那么过去在2015年曾经两岸为这个事情曾经讨论过，那么当时中共也让步，表示说那么不暂时延缓启用，那么只开了这个就是北上的这个北上的这个航线。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不经过这个协商就再一次的南下。我认为这个中共应该是有这种就是测试的意图。这个测试呢，一个测试台湾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测试美国的这个态度。那么在测试的结果，当然最后它就是无形中就突破了所谓海峡中线这个东西。那么海峡中线过去设置是台湾方面的一个等于是对国家安全防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现在如果假如万一在这个经过这个503航线的这个运作之后，将来在海峡中线这个概念上逐渐模糊化之后，那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空域的话，或者是在海上天空的这些防卫啊，我想都会面临一些紧张的形势。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分析。在请教王丹教授之前，我们先看一张这个 M503 的航线图啊，仔细看一看啊，这条南北向的 M503 航线是紧贴着海峡中线的。那么新航线还包括了东西向的三条航洞啊，是 W121、W122 跟 W123。那么根据台湾民航局的统计，目前总共有中国航、东方航空、厦门航空、港龙航空还有香港航空等4家业者使用这四条航路，那么 M503 航线总共飞行的架次有17架 ，W122 跟 W123 的航路呢各有3个架次的飞航。那么台湾的民航局是要求业者，大陆的业者暂时不要使用这个还没有经过两岸协商确认的航线，但目前呢大陆方面的业者还是照飞不误的。那我想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了，针对解放军军机这个最近频繁的绕台，还有辽宁号航母，我们看到多次通过台湾海峡，都非常的靠近这条海峡中线，加上中方也不顾2015年两岸协商的结果片面的启用了这一条紧贴台海中线的 M503 航线，似乎这看起来是一连串的行动。就像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的，他的说法是说大家慢慢就会习惯了。那么刚才吴汉教授也提到，这是在测试台湾，测试美国。你怎么看北京对于台湾这种步步进逼和不断测试底线的策略？那么台湾方面，就您所了解，真的会像安峰山所说的那样，慢慢就习惯了吗？王丹教授。
我比较倾向于哈，就是当然这个问题解释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啊。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中国内部发展状况的角度来看啊，我当然也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显然是19大之后啊，那中共对台政策的一个一系列调整的表现啊。那不仅是这个战机绕台、战舰通过，那么包括现在 M503 航线等等，这都可以看作是19大之后啊，中共在对台政策上做的一些调整。 那我个人分析，我认为这种调整跟习近平啊，还有中共党内的这种权力布局是有点关系的。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一个照片，就是习近平最近在检查这个军队的工作，然后站上坦克，穿着这个军装啊，非常的给人一种穷兵黩武的这种态势哈。我认为说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啊，实际上我并不像外界所看的那样认为他已经稳固了他的权力。那么为了进一步稳固权力，顺利过渡到十二大，我认为习近平势必表现出比较强硬的一面，尤其是他跟军队的联系的一面。那么他应该是模仿毛泽东的思路哈，手里掌握着枪杆子，政权才能够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十九大之后他在跟军队的互动上表现得非常的积极。那么如果他要得到军队对他继续掌权的支持的话，他就要满足军队的一些诉求，或者军队的一些长期的政策取向。那么对台湾啊，用一种比较强硬的姿态，这历来是中国军方的一贯的态度。那么为了表示跟军方的这种合作，我觉得习近平未来的一段时间啊，至少可预期段时间，就是会逐渐的啊展现他对台的这种强硬的立场，所以才会有这一系列的这些事件。那么我多次也强调，就两岸关系啊的发展，有某种程度上讲，实际上是跟中国内政的发展有关的。所以这种状态呢，未来会不会改变，是不是中国台湾就必须得慢慢的去习惯？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也要看这个台湾方面的回应，那另一方面其实也要再看中国内部政治权力这种相互的这种争斗发展的这个结果。
好的，刚刚王丹教授啊，从这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对台越来越强硬来分析了最近这个解放军军机绕台、辽宁号航母通过台湾海峡，还有这个 M503 航线的一连串行动哦。那么，中共《公台大解密》的这个一书的作者易思安，我们知道这最近公台的话题非常的热门。那么，易思安在接受海峡论坛专访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一连串的行动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台湾是否就会慢慢的习惯？美国又是否会慢慢的习惯呢？一起来听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易思安接受海峡论坛专访时的说法。
中国这样用他的轰炸机呀、他的情报机、他其他的战斗机绕台，这种行动可以说的是很有挑衅，很有挑衅，是很不正常的，可能导致一个危机会发生在那边，所以是很危险的。我也不相信台湾会接受。如果当然中国的希望是说台湾会慢慢的习惯，会慢慢的接受他们这种行动，日本美国都会习惯了，会接受了。我觉得我们不会，没办法，因为这种行为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对的。因为那个地方不属于中国，说实话这属于台湾嘛。啊，还有一些
防空识别区，
对，我们的ADIZ 是台湾的 ADIZ， 然后有的部分是日本的 ADIZ， 那不是中国的领土。
好的，听完了易思安的说法，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那么之前海峡论坛专访这个易思安的时候，他具体的讲述了这些说法，感觉让人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是中共已经在部署这个所谓的武统台湾的一些具体步骤了？您认为目前我们看到一连串的行动，究竟是还止于文攻武吓的阶段呢，还是说真正在进行了所谓的实战操演跟演练的阶段？台湾方面究竟会慢慢的习惯，还是会提高警戒来进行提防呢？你的分析。
非常感谢易三先生为台湾发言了、那么但是易三先生在曾经所谈论过的这个三个阶段，讲的是这个封锁与轰炸，然后再来是登陆作战，还有这个陆地作战。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对描述中共对台的一个武力犯台啊，我觉得比较参照的是应该是二战或者是波湾战争的一个战法。那么实际上在以中共未来对台湾的一些这个将来所做的这个作为来讲，我觉得应该去多参考一下这个孙子兵法，因为解放军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孙子兵法里面所描述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中共最近我们不断的去展示他的武力，秀肌肉棒子，那么就是在告诉周边的国家 或者地区说我的武力有多强，所以你们不要轻易来干扰我。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在处理新加坡的问题，他跟新加坡有一些这个争论，有一些冲突。那么在处理新加坡问题的时候，他就慢慢的透过跟巴基斯坦的关系，跟斯里兰卡的关系，跟马来西亚的关系，慢慢解构了新加坡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我们看新加坡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危机之中。那处理钓鱼台的问题，它也是在跟日本之间的周旋，然后不断的去在这个绕着钓鱼台附近去航行，然后慢慢的进入它的这个领海范围。那到了现在，我们看到日本也是疲于奔命，不管是海上或是陆上，那个空中都是这样的这一种情况。那么在处理跟印度之间的问题，好像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洞朗的危机到现在看起来还在持续。那么但是呢，过去在西南边陲，中共解放军是并没有这个机会把它放下去，但是透过这一次的洞朗危机，他把他的现代化军队装备都放下去了。那所以将来处理台湾的问题，我认为他也是用这种切香肠式的，就是所谓习惯就是他的战机绕台，他的军舰绕台，那么甚至于等他的三艘航空母舰都已经这个做出来了之后，那么他的这个武力他直接可以放到海上去。那么美国跟日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再来支援台湾，我觉得这个他的反介入是不是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按照美国过去的行事风格，那么他在处理任何盟国之间的关系都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所以他要看是不是合乎美国利益了。将来处理台湾问题，如果不合乎美国利益，那么台湾就变得相当孤立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非常重要的问题。
好的，刚才吴汉教授提到了这个《孙子兵法》的“上兵伐谋”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下半场我们一会来谈这个中共对台湾的情报战、情报渗透。不过我想回到请教这个王丹教授，针对这个五零三航线这件事情之后，美方的反应。我们知道，针对这个中国片面启动的这个五零三航线之后呢，美国国务院说话了。美国国务院是说，两岸这个应该要针对这个议题呢，应该由双方来对话进行决定，而且重申了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如果这个中国现在的做法，好像是慢慢的把台湾海峡变成了中国内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慢慢让你习惯，这样子一个做法在美国或在区域间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这个2018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哦，就是让中方强烈警告美国的军舰如果停靠未来停靠台湾的港口的时候呢，就是中共武统台湾之时。纵观目前的一连串行动哦，是不是也跟这件事情有关呢？你的分析。
我觉得有的时候哈，如果一个人比较愿意去挑衅他人的话，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内心存在的是焦虑啊。如果一个人内心比较焦虑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去挑衅。那我觉得在两岸关系上哈，包括在跟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的这种互动中啊，中方现在给人感到的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焦虑啊。这个焦虑有两种，一种就是台湾内部情势的发展啊，我觉得中共感觉越来越无法控制，尤其和平统一的可能性，现在在我想中共大概自己也可以判断可能性越来越小。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在川普总统任内通过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华盛顿的这一边的舆论啊，这和政策制定方面都越来越倾向于哈，在军事上给予台湾支援。那个这对于中共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就是他现在唯一的还可以恐吓的就是用武力来统一台湾。那么如果美方啊要在军事上来支援台湾的话，那么他武力统一的可能性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那这样他当然就会非常的焦虑啊，那焦虑当然就会有一些挑衅的动作表现出来。所以我也认为说，这次包括 M53 航线等等战机绕台等等，某种程度当然也是对啊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的一个回应啊，当然也是表现他的这种强立场。但是总之反过来，我觉得中方之所以对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有那么大的反应，恰恰反映出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加强跟台湾的军事联系。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说如果美国的军舰在高雄靠拢，那我们就一定打。这种说法其实是非常失格的，而且说的是非常激进的哈。那但是能够逼急到这个程度，你就知道说 如果美国军舰在高雄靠近的话，这个对中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哈。反过来也证明说，其实美方在这次在这类似的事件中还是有它介入的空间的。我觉得美方当然没有必要真的说是用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啊或者军舰来靠近高雄，但如果在中美之间的谈判中，美方啊能够进一步的明确的表明说，如果单方面的刻意改变现状，甚至是用武力的话，那美方是有介入的决心的。我想只要这种决心能够清晰的再次表达的话，对中方来说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克制作用，所以美方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我就一个主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那么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注意到除了这个中共的军机啊频频的飞入这个台湾的航空识别区之外呢，在去年上个月，也就是12月18号的时候呢，解放军的军机也曾经一度这个靠近这个对马海峡，让日本跟韩国的这个军机都都升空警戒了。所以显然来讲，就是目前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军机的行动不是只有在台湾海峡附近而已，是几乎是可以说是整个东边的沿海都已经开始在进行行动了。所以有人说，其实中共是评估今年可能这个美国与北韩打起来的机会可能很大，所以他们必须要先做一些预防因应演练，那么甚至于在台湾这方面他们也要有所评估。想先请教在华府的王丹教授，就是您觉得真的美国跟北韩目前的情势已经到了如此剑拔弩张，然后使得中国必须要采取这种高度警戒的态势吗？那么此外也想请教您，那么第一次的韩战保住了台湾，您如果发生了第二次的韩战，那台湾还保得住吗？您的分析呢？
首先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势来判断哈，我当不认为韩战真的会爆发。那么最近两韩我们看到有恢复这种高级谈判，那么金正恩那边的这个策略还是延续北韩历来的十几年几十年来的一贯的策略啊，就是这种讹诈呀恫吓等等。那么真的发生战争，从美国的方面还北韩的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都不符合两边的利益，所以我还认为这个短期内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哈。那但是我是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十九大以后啊，中国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动作，刚才不也提到哈，中国在军事方面频频的这种传达出一种信息哈。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十九大以后在外交上，实际上中国反映出的是一种比较试图缓和周边区域紧张态势的这样一种状况，包括跟中日关系的缓和哈，包括这个习近平跟安倍的见面态度是明显有缓和的。跟越南的方面其实也有在缓和，那么包括文在寅访华等等，你会看到中国的整体的外交哈，它有一些吊诡的地方。一方面就是它外交上呈现出一种比较缓和的迹象，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又频频的有所动作。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些动作，至少从军事威胁的角度讲，目标主要还是针对的是台湾的这个部分。我不太认为说他是试图在整个东亚地区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或者试图在东亚地区做他的军事布局。那么他为什么专门去针对台湾？我觉得当然还是因为就是要在对台政策上表现一个强硬的立场。另外也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从国台办的角度也好，从中国的对台政策研究小组的角度也好，他如果还希望继续对台湾内部政治发展施加一定影响的话，那么台湾今年11月要进行的这个选举，那么对国台办来说也许又是一次机会哈，他想通过这种对台的强硬立场来干预来介入到这种选举中，试图证明说如果蔡英文政府继续不和缓两岸关系，不接受这个九二共识的话呢，那么两岸的摩擦的可能性就会加大，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企图？我觉得也是值得思考。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教授，就是关于我们先前所提到的 M503 航线，还有这个解放军的军机频频的压进我们航空识别区的问题啊，就是想请教您，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解放军靠近台湾海中线的次数太多了，后来空军方面就是说以后如果没有任何的特殊情况就不公布了，那这个大家就觉得有一点觉得好像是不是自欺欺人那种感觉，因为实际上可以预想到这个大陆以后的军机还是恐怕常态化，刚刚东宁也说过安峰山说大家会习惯。那第二个就是说像这个 M503 航线 这个陆委会说大陆是片面的改变两岸现状，但是后续呢我们能做什么其实好像也没有提到。您觉得台湾在这方面来讲，其实攸关台湾的安全，我们能些还能做些什么，还是我们就什么都除了喊喊话之外什么的也做不上了？
我想从大的时空环境来讲啊，就是目前比方说第一岛链、海峡中线，这个都是二战以后所定出来的一个次序。那么那个时候都是因为中共的发展不够，那么现在中共慢慢国力增强了，发展了，而且要向外扩张的时候，那么当然这些所谓海峡中线、第一岛链就变成了它的很大的一个障碍，它试图去突破。那么以前中共的整个解放军是大陆军，那么我们看到从这个90年代以后慢慢在海空军上做了建设，那么而且在武器装备上面也做了很多的改善，那么所以既然有这个改善，那当然也包括战术上也要去做一些修订嘛。所以在海空军上的训练是不断的要向外突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有远海长航这件事情，那么就突破第一岛链，那么能够突破第一岛链表示它基础上跟美日对抗的那个条件是在的，如果要不然的话第一岛链都破不了，
是
啊。那么既然可以突破第一岛链，那么将来整个在远海作战的时候他要怎么去配合，怎么结合，甚至于包括将来要攻台的时候他要怎么去配合，所以现在都是一点一点的逐步按超课表的一样，这样子慢慢往前推进，就有点像北韩在发射导弹一样，他每发射一次就要去修正一次，然后逐渐让他自己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能力越来越精进。那么将来，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这几年中共在海军也好，在空军也好，我想主要是因为它的装备开始慢慢更新了，那所以也跟着装备而来的战术也要跟着改变。那么将来真正应对可不可以应对作战这件事情，我想这个在现在它比起美军来讲，它还有一段落差了，很大一段落差，所以要迎头赶上，我觉得还有若干年的努力。
嗯哼，那老师再简单请教您，那如果假设真的有一个什么擦枪走火，我们可以寄往美国吗？
我刚刚一再强调，美国会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来考量所有跟盟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如果假如说合乎美国利益，美国自然会介入，如果不合乎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要考虑清楚他要不要淌这个浑水。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过去20年的发展，在这个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只派了一条航空母舰，
对，
就把事情摆平了。可是到了2008年，那个小鹰号航母就退役了。为什么小鹰号航母退役了呢？因为中共的潜舰可以挑战它了，所以让它觉得措手不及，所以就换了核动力航母来。这是2008年。2013年，请问北韩危机，美国派了几艘航空母舰来？所以这个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注意这个大环境的变化。那么有人说，那中共是不是还是不行？我觉得看这个形势嘛。过去一条柴电动力的航母就处理得了问题，现在3艘核动力航母还没把事情摆平。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我们该好好去准备的地方。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哦，来针对这个话题请教两位来宾了。我们先接听河北王先生您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讲。好的，王先生不在线上，如果有机会给我们重打回来。上海的唐先生您好，唐先生请说。
你好，在那个反华分子啊，巴农啊，普伯斯啊，这些人都被这个川普从白宫扫地出门的情况下，王先生还要指望这个美国来救台湾，我觉得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而且就在现在吧，这个时代力量的五位立委在这个台湾总统府前面为工人阶级这个呐喊的时候，遭受到蔡政府的这个非人对待啊，毫无人性的对待，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就是说青绿的尤盈龙教授做出的民调，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在台湾人民的好感度是超过所有的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的，所以说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吧。至于这个E3的话，是完全没有军事常识的。现在这个大陆的这个野牛驱舰艇啊，一艘船就可以载500个士兵，10艘船就是5000个士兵，而且它的航速是高达120公里每小时，1小时就可以横渡台湾海峡了。更不用说就是两岸的军力已经完全失衡了。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台湾还是应该尽快接受九二共识吧。
好的，感谢上海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接听一位台湾的听众，台北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主要美国的军舰不停在那个台湾的港口，那个中共绝对不会，解放军绝对不会误导台湾，因为国际都不认同这美国军舰到台湾来停泊在台湾的港口，尤其是说国际上连英国、法国都反对，当然他也反对那个解放军来用武力攻打台湾，所以说我们习近平没有那么笨，说他自己单方面他武力来台换打来攻打台湾，然后让国际上看不起他。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谢谢您来电。再接一位台北的林先生，台北林先生您在线上了，请发表您的看法。
喂，你好，我是台北林先生。不要认为制裁北韩，那个美国就会在国际上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北韩需要许多外部的资源，食源、原油、食品这些必需品，有钱就能，就是要他们需要这种资源。然后北京政府才是北韩最大的卖家，中共有全世界最多最大的资源，北韩的钱难道不是北京人在给的吗？
好的，
目前好的，大概这样子。
不好意思打断您，
还有我必须还要说，
不好意思林先生打断您，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听众，不好意思啊，这个请大家稍微简短一些。河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您好，我想谈一下我的想法。第一个，这个 M03 航线它根本就是一个对于地方的一个主权侵犯，因为我们要知道它距离所谓的两岸之间西的海峡中线只有7公里。
是的，
7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高速上开车只需要5分钟，但是国际民航有一个通行的规则，在空域领域一旦遇到紧急问题的话是要紧急向右转。如果他今天开通了南向北的这个航线，如果在空中遇到紧急情况由向右转的话，直接就会侵犯到所谓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这个领土。所以对于雷达上来说，你去分辨民航客机和这个战斗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会让台湾的国防力量处于一种饱和，一种非常饱和的一种状态，让你疲于奔命，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已经不再是温水煮青蛙，已经是开水煮饺子了，不是温水煮青蛙。谢谢。
好的，这个河北的王先生提到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包括压缩台湾空军的反应时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再一位接近一位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李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我觉得那个这个台湾人民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个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时期呢，中国大陆对台湾没有这么多的军事动作？为什么蔡英文执政以后，中国大陆在台湾有这么多的军事动作呢？台湾人民应该反思一下了。第二个，我观点，我认为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是历史趋势、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国家都挡不住的。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发表个人看法。另外我们也很快的念两三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啊进行这个回应，还有上半场的总结。这位 Dudley 方先生说，中共军机绕台到民航 M03 越界是有挑衅到常态的部署，意在恐吓威逼，宣示主权，表明敌人视台无力反击，只有忍受妥协之势。好的，另外还有一位 Sun Are We 这位网友表示，中共近期对台湾的一系列小动作最大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刷存在感，向美国展示自己在太平洋的存在，第二是转移一部分美国对朝鲜的压力。台湾放心好了，他说中共是绝对不会向台湾动武的，因为他们不敢。再念最后一位好了，这个张凡这位网友说，台湾在处理与大陆的矛盾的时候应该有柔有刚，不能过度软弱，台湾在自由民主制度上占有优势，应该加大利用普世价值的软实力来增加自己对抗中国大陆的筹码。好的，这个上半场时间有限，就请两位来宾针对这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这个网友们的一些看法进行回应，并进行最后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我这很简单的回应两点啊。首先我觉得 回应的几位来自大陆的网友的意见，我也觉得他们表达的应该也不是自己的意见，应该是政府的意见。这个我们先不说，或者说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几位网友都在批评说蔡政府如何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大陆人才会有的思维哈。在一个专制的国家啊，才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表现都是政府的意志、国家意志啊。那么在台湾已经是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蔡英文政府做这个也好，做那个也好，或者不做这个也好，不做那个也好，背后都有民意在做支持。如果民意不支持的话，他也不可能去当选；如果民意不支持，下次选举他也可能就下台。所以，把台湾发生事情都归于说蔡政府怎么样，这完全是就是只有专制国家人民才会有这种思维方式哈。那么再有就是刚才也有网友在展现说大陆的这种各种军事力量等等，但是他们忘记了哈，连马克思都讲过，这个战争从来不是只靠军事力量哈，都是只是靠军事力量来解决的。战争在某种很大程度上背后还是有正义，国际社会还是有一些非军事力量的因素在起作用，在这方面，中国要对台湾动武的话是不占优势的。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吴汉教授上半场总结。
台湾因为它是一个民主选举的一个社会，所以尤其今年它是一个选举年，所以当然两岸之间的问题它会层出不穷。那么过去呢，因为中共在处理对台工作的时候，它是站在一个双边的一个立场角度来处理，所以就包括要跟协商啊、谈判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从十九大以后，在十九大的这个文件里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中共开始采取单边的方式来处理很多问题，包括发卡式的台胞证啊等等这些。那么所以将来在处理对台工作的时候，在大陆还会不会再跟台湾做协商，这件事情我想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有关于中方片面启用 M503 航线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台湾新党青年军卷入了共谍案，星火梯计划曝光，这究竟是国台办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还是民进党政府借机打压统派人士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